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聊一聊欧洲的中世纪啊。至于为什么要突然聊这个啊，其实是因为最近啊，我听了我们平台近期上新的一个节目，叫权力的游戏背后的趣味欧洲史。
看不出来陈老师您这涉猎还挺广，还看全游、
对对，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看的了，已经很久了。这个权力的游戏啊，肯定是特别的火，可以说是火遍全球、那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至少是应该听说过。那目前呢，权力的游戏第八季，也就是最后一集啊，在本周一刚刚完结了。这部电视剧呢，从2011年首播到2019年完结，那历经了整整8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啊！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同学的推荐下，就是也看过一些，
都是回忆是吧？
对，就是回忆。我就感觉啊，就里面的这个人物塑造还有故事情节就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要说的是呢，这些并不都是凭空虚构的。里面很多的事件还有人物的素材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而权力的游戏背后的趣味欧洲史这个节目呢，它就是要解读它背后所反映的历史文化。那前几年呢，有一个国产电视剧啊，《琅琊榜》也非常的火。那当时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就专门写过一本书来解读《琅琊榜》背后所反映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化。就是让人们呢在看剧之余还能了解历史，那同时呢也能够加深对电视剧里面很多情节的一个认识。那因此呢，权力的游戏背后的趣味欧洲史这个节目呢，也是希望啊，就是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这部电视剧里所反映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呢，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我相信对于大家而言应该是感到很陌生的，可能平时很少能够接触到欧洲中世纪历史的这么一个资料啊，或者说书籍，哪怕是看到这样一些文章。它的这个开端呢，其实是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开始，也就是公元476年，那结束于呢15世纪著名的大航海时代，持续了差不多是1000年的时间。大致范围呢，相当于咱们中国的从南北朝到明朝中期这段时间。欧洲人他一般是把中世纪的结束视为近代社会的开始。很多人对于欧洲中世纪这个印象啊，是这个黑暗的，是吧？
对
啊。但事实上呢，其实欧洲中世纪这1000年的历史呢，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子啊，就是黑暗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你要非得说它是黑暗的，其实也可以。前500年，欧洲中世纪的前500年确实挺黑暗，你可以把它叫做黑暗的中世纪。但是后500年呢，那就不是了。各种学术思想大放异彩，政治经济全面进步。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学制度就是那时候创立的。就今天的现代的大学制度就是当时那时候创立的。你想想，后来欧洲15世纪著名的大航海时代，从此欧洲一跃而起，超越了所有的大洲，可以说对人类整个文明进步最大的一个推动，对吧？它靠的是什么？
也是，是
你以为就是凭空产生的啊？它15世纪，对吧？对，前面肯定是有积累的，它不可能凭空产生啊。在当时中世纪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这种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培养的这些人才都为后来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始以及欧洲近代文明创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这将近1000年就是咱们这期讲的内容。
对，当然了啊，咱们不可能全面的去叙述欧洲这1000年的历史发展，对吧？那样的话别说一个节目了，一个专辑我估计都够呛啊。欧洲中世纪的这段历史它时间跨度太长了，然后内容呢又包罗万象，那一期节目肯定就是说完了啊。假如说我就是强行说了啊，我就强行把它给说完了，但是呢我估计也就是每部分我都简单介绍一下，浮光掠影是吧，也留不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想，不如咱们就其中一个关键的部分来进行讲述，那就是今天咱们所要讲述的欧洲的封建制度啊。在我看来，这个是了解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把钥匙，你是绕不过去的，同时也是理解欧洲近代文明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和一个切入点。咱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欧洲的封建制度。那说到封建制度这个词儿，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会感到很熟悉，对吧？因为咱们从小就接触这个词儿，那教科书里面呢经常都出现。它在我们国家指的是呢，就是从秦始皇灭掉6国，然后建立秦朝，一直到清朝灭亡的这2000多年国家所实行的这个制度。但是有一点咱们得说一下，就是欧洲的封建制度和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不一样的啊，它的差异其实非常的大，这个后面咱们会谈到。提起欧洲的封建制度呢，你就不得不提起一个种族，日耳曼人。 就是那个二战时期啊，不断的被纳粹德国啊，被希特勒宣传为世界上最优秀人种的日耳曼人。就是为什么要先提他呢？很简单，因为这套制度是人家创立的。日耳曼人他是什么人呢？这个是曾经有着共同的起源，有着相近的语言还有习俗的民族集群的一个统称。你像今天的英格兰人、德国人、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等等，全都是这些古代的日耳曼各部族演化而来的民族。那日耳曼人呢，他是起源于北欧，后来逐渐南迁，最终是活跃于罗马帝国以北的地区。那因为他的这个文明发展程度较低呢，所以被罗马人称为蛮族啊，蛮就是蛮夷的蛮。而且他们经常的南下掠夺，和罗马帝国作战。他们和罗马帝国的这个关系还有相处模式啊，就有些像同时期的咱们中国的汉朝和匈奴。那这样说你可能就能理解的比较深刻了。那日耳曼人他有很多的部落，每个部落的首领呢是由部落的人推举出来的，然后大家在首领的带领下一起去打仗，还有抢劫，抢粮啊，抢钱啊，抢地盘啊，就抢这些东西。然后大家会按照之前约定好的，咱们来分配这个战利品，这是他们经常进行的一个活动。但是随着夺取的地盘越来越大，掠夺的人口呢也越来越多，那日耳曼人他就逐渐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如何去管理这些土地和人口。当时日耳曼各部族的行政体系是非常简陋的，并不像咱们中国啊，就是很早就发育出了完善的国家机器，有各种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部门来管理庞大的土地和人口啊。日耳曼人没有这些，那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日耳曼人就采用封建制作为新的统治制度。封建，什么叫封建？顾名思义就是分封建立啊，这是封建。什么意思？就是说首领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更没有财力去管理那么大的地方，怎么办呢？他就把夺来的土地和人口去分给最核心的武士们啊，让他们去管理。然后双方呢订立一个契约，按照契约来决定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就慢慢的呢，就是很多首领他就演变成了一个地区的和几个部族的国王。那他手下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武士，也就是得到了分封土地的这些武士啊，就成了贵族。那再后来这些贵族就拥有了不同的等级的爵位，像公爵呀、伯爵呀、侯爵、子爵、男爵。由于地盘太大，很多的贵族啊，你比如说那些公爵和伯爵，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直接去统治自己的这些领地，那怎么办呢？他们也搞了一次分封，就把自己的这个土地分封给手下的骑士们。这种层层分封的关系，你就可以称为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啊。封就是封建的封，君是君主的君，臣是大臣的臣。
就是封地的君和被封的臣。
哎，对对，就是这样子。不过要注意啊，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和称号它是相对的。
什么叫相对的？
你比如说啊，一个伯爵他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了一个骑士，那么这个伯爵呢他就是这个骑士的封君，对吧？那这个骑士呢就是这个伯爵的封臣。但是呢与此同时，这个伯爵的土地他也不是凭空的来的，他来自于国王对他的分封。因此从这个层面讲呢，伯爵此时就是国王的封臣，那国王就是他的封君，就这样这个意思。你的封君给了你这么多的土地，那可不是说就是白给你了啊，你得承担一定的义务啊。啊，什么义务呢？第一，效忠，就是说你封臣呢不能做危害封君的事儿，包括你不能损害他的身体，不能泄露他的秘密，更不能败坏他的名誉，不得违抗他作为法官的权威，你也不能损害他的财产。第二是帮助，那这个是封臣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义务，包括你要为封君服兵役啊，就是说封君要打仗了，对吧？你就应该带着自己的武器装备，然后带领自己的手下为你的封君去打仗。那另外呢，你要定期的向封君进贡一定的金钱还有物资啊，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因为呢在欧洲中世纪中前期的时候，就很多的国家它是没有明确的国家税收的概念的，它不像咱们国家，咱国家皇帝要是缺钱，政府要是缺钱，他直接向民众收税就行了。但是他当时没有这个概念啊，也收不了。所以国王和贵族的收入他怎么来呢？直接就来源于自己的封地嘛。还有一部分，哎，就是这个封臣的进贡，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会为自己提供一大批的收入。那第三是劝告，意思就是封臣他有义务出席封君召集的会议，然后提出意见去帮助封君。 这种会议呢，它是兼具这个法庭和议事会的性质的啊。就审理的案件呢，主要就是封臣之间啊，或封臣与封君之间呢产生了纠纷。这个三点就是封臣应该为封君承担的义务。那从这里就逐渐演变成了骑士精神。按照这种理解，那骑士的品格他应该是忠诚的和勇敢的。你作为封臣，你必须严守自己的效忠誓言，你不能背叛你的封君，竭尽全力的为他服务，而且要不惜为他付出生命。不过呢，这种义务可不是单方面的，不要以为说就是我把土地分封给你了，你就一直为我服务了，不是。封君对封臣也有义务啊，主要就是保护和维持。什么意思？保护就是字面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伤害你的封臣的荣誉啊、财产还有生命。那假如说你的封臣被人打了啊，被人率军攻打了，你怎么办呢？你应该有义务不惜以武力的去保护他。那维持呢，其实就是封君要提供条件，他要保证这个封臣拥有经济来源。哎，你比如说你要不就给你的这个封臣吃的喝的啊，或者呢你就直接分封给他一块封土。那这个封土呢，他的领有是世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封臣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只需要重新向封君确立臣服关系，他就可以继承这块土地。双方的关系呢，就是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呢，他也是世袭的嘛。你爹死了，你就继承他这个封君封臣关系了，因为你继承了他的领土啊，对吧？那不过呢，如果封臣死了之后呢，他的孩子要是没有成年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封君就自动拥有了孩子的监护权。这个继承人他在这个成年之前啊，他的这个领地的这个收入呢是都归封君所有的。那假如说继承的人是个寡妇，或者说是女性的继承人，就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了，对吧？他是个女性继承人，那怎么办呢？那封君这个时候同时获得了他们的婚姻指派权，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嫁给谁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封君点头才可以。假如说这个封臣死了之后，他要是没有合法的子女继承的话，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土地你就得把它交还给封君了啊，你没人继承了，你就得交还给封君了。哎，不过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啊，就你一定要注意啊，我刚才说的很清晰，是合法的子女，只有合法的子女才拥有家族爵位或财产的继承权，私生子不算
啊。私生子不是合法的
啊、对，不是合法的。什么叫合法的？就是合法婚姻生下的子女，这才叫合法子女，你才能够合法的去继承你家族的爵位或财产的继承权啊。私生子不行啊，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行啊，就是有特殊情况啊，就是说你通过一些法律手段解决掉这个身份之后的这个问题才可以。
他们观念这么超前。
对对对，因为欧洲中世纪时候呢，当时的人们啊，就大多数都是信仰基督教的，这个您肯定知道，对吧？那按照基督教的教规，你要实行一夫一妻制。今天现代文明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夫一妻制，是吧？这个其实就是来源于基督教的教规啊，就他这么规定的，就是你必须得实行一夫一妻制。所以欧洲人他早在中世纪的时候他就已经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了。也就是说呢，这些贵族他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同时啊，就是同时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妻子。但是你想想，他是贵族，他不是一般人呢，那他的婚姻怎么可能会遵循爱情啊、自己喜不喜欢这种东西呢？不可能啊。他遵循的原则什么呀？门当户对，
利益。
哎，对，家族的政治还有经济的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说白就是政治联姻吧。哎，所以呢，贵族的婚姻他通常就是没有爱情啊，自己娶了一个但是就很不喜欢，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喜欢在婚后去出轨，去找情妇啊，就找各种情妇。你想想，你找了这么多情妇，那肯定就得有私生子啊。这个在当时其实非常的常见。不过虽然你可以随意的去找这些情妇啊，可以生大批的私生子女，但是没有用，
就是没继承权。
对，他们是没有继承权的，他们是不能继承你的爵位的，只有你合法的这个妻子生下的孩子才拥有继承权。这个是当时规定的非常的严的。
那和中国好不一样。
对对对对，这点儿咱们中国古代和欧洲就不一样了。咱们中国古代实行的制度是什么制度？
一夫多妻。
可以叫一夫多妻，但是还有一种叫法叫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说丈夫呢他只能有一个妻子，这叫正妻，他只能有一个妻子。其他的配偶他可以有多个配偶，那只能叫妾。虽然妾的地位要比妻低，但毕竟是合法的，他不像欧洲那个似的，你是情妇啊， 你都没有正式的那种婚姻关系啊，对吧？你都是不是合法的。那另外呢，妻子生的孩子是嫡子，他是拥有优先的继承权的，但是注意他不是垄断的啊。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人他没有嫡子的话，就是正妻没有生孩子的话，或者说生了孩子早早就死了的话，那怎么办呢？妾生的庶子也是可以拥有继承权的。这一点中国和欧洲是很不一样的。说回欧洲的这个封建制度啊，那欧洲的这个封建制度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分权。哎，那这一点我就问问你啊，咱们中国古代的就是一般认为的那个封建制度，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皇权集中吗？
对啊，
嗯，
集权。但是欧洲的封建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权，这是两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当时的欧洲，任何一个地区的单位，它都拥有单位体内大部分的权利。咱们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说封君把一块地方交给了封臣，
他就不管这事了。
对，那么就由封臣全权管理这块地方。我封臣呢，我只需要负责尽到对封君应尽的义务，我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咱们规定好了啊，我每年朝见多少次，对吧，我上交给你多少次金钱物资，我随同多少次出征，这就是前面咱们说到的你有这个义务嘛，对吧。
嗯嗯。
但是如果一旦我这应尽的义务我尽了，剩下的就不是你的事了。我在我的领地内怎么管理，我怎么收税，我怎么维持治安，我怎么收获粮食，那都是我自己的事儿，你封君无权干涉。这个可能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就不太好理解。
对，感觉就是他们那边的君主是佛系的，
对，
这边是操心系的，是
也可以这么理解，对吧。或者说呢，他们那边控制的没有咱们这边这么严。而且有一点很重要啊，封君呢，他只需要对自己的封君负责就可，而不必听从自己封君的封君的命令。
就跨级就不顶用了。
对对对，这个有点绕啊。就是说欧洲有一句话啊，就很形象的就概括了这种关系，叫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你这么说完更绕了
啊。是吗？那没事，还有个更简单的。
嗯，
甲分封了乙，乙分封了丙。
嗯，
那么丙呢只需要对乙负责就可，而不必听从甲的命令。所以你看这种关系就和中国也非常的有大的区别。你哪怕是西周时期封建制的时候都不是这个样子，周天子分封了诸侯，诸侯又分封了卿大夫，谁敢说卿大夫敢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封君与封臣的这个关系呢，它与重大的政治、军事还有经济利益相联系，双方一旦缔结了这个关系，你就不能随便解除了。那假如说有一方你不履行各自的义务，就有可能导致双方的关系破裂，从而酿成武装冲突。这个呢，就是对这个欧洲封建制度的一个大概介绍啊。因此这里我总结一下啊，欧洲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呢，它是由封君封臣的契约关系构成的一个政治体系。这种社会啊，它最顶端的社会阶层那就是国王和王族，中间呢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拥有爵位的各级的贵族阶层，像什么
公侯，
对对，
子男，
对，这些爵位。那下面呢就是骑士和乡绅，这部分人被称为平民，这个属于贵族的随从阶层。再下面就是市民、农民和商人，最底层的就是农奴了。
那他们就是这几百一千年一套制度一直沿用下来。
对，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制度从开始形成一直到中世纪结束，可以说是一直这么沿用下来的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主体的制度，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刚才呢咱们对于欧洲的封建制度啊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突然发现它和咱们国家西周时期实行的分封制非常的相似。
嗯，也像，
对吧，很相似吧。当时的周天子怎么干的？他也是这么干的，他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了诸侯，然后诸侯呢再把土地分封给了卿大夫，那彼此之间也有着政治经济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当然了，这两者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你要是硬是类比的话就是能这么比，但事实上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产物。但是呢，中国它被称为封建社会的历史，那是从秦始皇灭掉六国建立秦朝到清朝灭亡的这段时期。那其实呢，这段时间里咱们国家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由中央向地方派驻官员然后统一的管理，而不是说我要把地方分封给其他人让你在那儿统治，我啥都不管了。所以它和西欧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大不相同。
哎，那我们的封建这两个字是从那边来的吗？
封建这个词儿呢，咱们中国古籍有，它指的就是西欧时期的分封建国，分封建国。只不过当时咱们国家从西欧翻译这个词儿的时候，正好觉得他们的英文解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词儿能对得上，所以就取了这个词儿了，把它称为封建。那现在问题就来，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把这段时间称为封建社会？那既然都不相同，对吧？就、
嗯、
而且差异这么大，那这个就你就得提到马克思主义了。那当初呢，马克思他根据自己对西欧历史的研究呢，他曾经对西欧的历史做过几个分析啊，你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然后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说得很清楚，这个是只适用于西欧，不能套用在别的国家的身上。那后来是斯大林，他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他的历史分析理论进行了扩展和补充，分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且把它扩展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啊，就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这个就是咱们从小就学的历史五阶段论。那在近代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人，他就把这个理论套用在了中国的身上，把中国从秦朝到清朝的历史说成是封建时代，这段时期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而存在的王朝呢都是封建王朝。那经过不断的宣传，就成为了大多数人头脑中的固定印象了。
哦，那就是
它是硬套的，
这个叫法没有太久。
对对对，就近代以来才这么叫的。所以你听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这个是他们硬套的，不管你符不符合这个马克思本来对于封建制的定义，对吧？
其实此封建已经不是彼封建。
对对，不是，因为当时人家你看斯大林都说了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历这五个阶段。那么你中国也肯定不能例外，你也得经历这五个阶段啊。然后他们就拿着中国的历史这么比啊，哪段是原始社会，哪段是奴隶社会啊？你这段还行，那你就是封建社会了。
就把这个意思变更或者变得更大。
对，就硬套过去了。
嗯。
但事实上，这个早就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了，它也不符合欧洲封建制的定义。更重要的是，它不符合咱们国家实际发生的历史。那所以呢，现在学界很多人呢，他就已经不把秦朝到清朝的这段历史称为封建时代了，但具体叫什么名字现在没有定论啊。那有的叫帝制时代啊，皇帝的帝，制度的制，有的主张就叫皇权时代啊，就等等各种。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一提封建什么的，大家也都会往帝制那边想。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不会知道封建这两个字实际上在西方原本是分封建立的。
对对对，指的是那个意思。那现在其实你看，就是通过对中国还有欧洲封建制度的介绍，哎，你就突然发现在历史规律这方面啊，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备的道理还有模式。你必须要还是要针对每个国家不同的实际情况做具体的研究，才有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状况。
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对对，哎，你这个马克思主义学得好啊。
哎，谢谢您。
啊，那说了这么多，今天关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了。那如果你对这个《权力的游戏》这部电视剧感兴趣啊，或者说呢，你对《权力的游戏》背后反映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感兴趣啊，你不妨去听一下《权力的游戏》背后的趣味欧洲史这个节目。
好的，
嗯，
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比如说我们频道就很少有关于欧洲，尤其是中世纪的内容。
对对对，这个并不多。
如果大家想额外听一听，是吧？以及有什么其他历史阶段比较冷门小众的，也可以来发信息告诉我们。
对，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告诉我们，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替大家引进一些这样的节目。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制作一些这样的节目，
实在不行您就在节目里说。
对，那行，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